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9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 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从亚实图人将上帝的约柜送到加特以后，没有多久，在加特的众人就受到了无法医治的毒疮的袭击。
加特的居民们，请听我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再停放在我们的城里了。自从我们在战争中掳来这个东西已经快7个月了，无论它到什么地方，就带来这种奇怪的疾病跟死亡。我们要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把他送到以格伦去，好不 好？
我们同意，
同意，
把他送到以格伦去，越快越好。
当以格伦的居民一看到有人把上帝的约柜送到他们这儿来，就惊慌地大叫说：“
哎呀，救命啊！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送给我们，是要害死我们了！”我们在以格伦的人，不要他到这儿来，不要，不要啊！
既然没有人愿意将上帝的约柜放在自己的家里，人们就把它停放在田间。于是，不但以格伦人生了毒疮，连田里的庄稼也被老鼠吃掉了，毁坏了田地，造成了灾害。
要是我们一直让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放在这，那我们全都要完了，我们非想办法不可。快去请我们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庙里的祭司和占卜的人来开会啊。
我们被召集到以格伦来，是要决定如何处置以色列上帝的约柜？
把它还给以色列！
对对对对对，把它送回去，送回去，
送回去，送回去！
好，就这样决定，把上帝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不过，应当怎样送回去呢？哎，我看见占卜的有意见要发表。
你如果要把它送回去，千万要带赔罪的礼物来平息他们上帝的怒气。
应当用什么礼物来赔罪呢？谁有什么建议？
不如用纯金打成五个肿瘤的样子，五只金老鼠，代表我们的五个皇城和五位腓力士首领，然后把礼物放在精致的盒子里，连同约柜一起送去。他们的上帝可能会免我们的灾难，医治我们。我们绝对不可像以前埃及的法老王那样硬着心。
嗯，听起来很不错，可是要用什么方法把约柜送去呢？
大人，我有个建议，把上帝的约柜放在新车上送回去，用两只从来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把小牛关在家里，把母牛套在车上。我们注意看，如果没有人赶他的话，他会不会自动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去？
哎，那些母牛绝对不会离开他们新生的小牛的，这是你知道的。
就是， 如果没有人指挥母牛，牛却能把车拖到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所遭遇的灾害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我们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你明白吗？
大人，母牛都套好了。
好吧，放他们走吧，看他们要到哪里去。
啊，车开始动来。真的，母牛往以色列的博士麦去了。
当时博士麦人正在田里收割麦子，他们望着远远的牛车正朝向他们这边来了。
哎，大家看啊，快看啊，那边路上来的什么？
那在牛车上的东西是不是上帝的约柜啊？
哎，是是是，哎，是约柜啊。
感谢上帝啊，约柜回来了，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
哎，约柜回来了，约柜回来了。
我们把你们的上帝还给你们，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天上，不过这柜子里却装着他亲口颁布亲手写的十条诫命，暂时把它安置在路旁的磐石上吧。
这个小盒子里装着我们的赔罪祭，是给你们上帝的礼物。在过去的七个月中，他的手重重地打击我们，我们向他道歉，祈求他赦免我们，我们愿意把牛给你们的上帝做燔祭，可以把牛车劈来做火柴。
五个非利士首领回到家中，发现灾害已经停止了。
这就证明了过去七个月中我们所受的灾害是从以色列的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把约柜还给他们是做对了。
虽然以色列人为了约柜回到他们的国境而快乐，可是他们有些人却没有对约柜表示应有的尊敬。
哎哎，各位各位，我听说在遮盖约柜的布下面是包金的柜子，盖子是纯金的天使。
哎，你要不要把布拿开自己亲眼看看
啊？
我想不应该这样做的。
为什么不应该？
因为约柜是神圣的，它是整个会幕中最圣洁的器具，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约柜的所在，而且啊，一年只有一次，并且要带着燃烧的香炉。
是啊是啊，
哎，女人知道些什么吗？她们总是迷信，怕这个怕那个的。好吧，我可不怕，来，我把它拿开。
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
了。哎哎，大家请看了，我们把布已经拿开了，看啊，我们都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啊。
这么多金子，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
难怪非利士人要这个东西啊。
是啊，就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蒙上帝允许的。
是啊，
哎呀，约柜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把盖子揭开看看，看看。
哎，盖子上的两个天使是纯金做的，得好几个强壮的人才移得动呢。
就这样，愚拙的人们打开了约柜的盖子，要看里边是什么。他们这种不敬虔和胆大妄为的行动，带来了上帝的惩罚，当场有许多人被击杀了。
哎呀，他们都死了，
上帝把他们都杀死了，上帝把他们杀死了。
哎，在这圣洁的上帝面前，谁能站立得住？
我们好怕这个约柜啊，该把他送到哪儿去呢？
让我们打发人到基列耶林去，找几个利未人来，把他抬到那里去吧。
基列耶林的人很乐意将约柜接到他们的城中，把它放在山上的利未人亚比拿达的家中。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就专门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一直留在那儿许多年。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攻击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 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 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敬重。老公有一个嗜好，就是买菜。他特别喜欢趁减价的时候买东西，每次买到便宜货，哪怕是便宜个几毛钱，他都好像赚了大钱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婚前我还觉得节俭是美德，他告诉我，他妹妹笑他是一只塑胶公鸡，因为呢，铁公鸡虽然小气，还刮得出铁锈出来，塑胶公鸡连铁锈都刮不到。婚后我发现这只塑胶公鸡还独具一格，为了减价，它可以买回很难吃的东西，可以塞满了整个冰箱和储藏室，甚至还可以买了一整个月的菜放到烂掉。当然现在它已经学乖了，毕竟它还是个聪明人，知道从错误中学教训。只是它老婆我因为怀孕的缘故越来越挑剔，哎呀，怎么都这么难吃，怎么老是买不健康的垃圾食物回家？怎么都没有我爱吃的东西？怎么都是便宜货？越抱怨越尖刻，越埋怨越生气。虽然老公已经学会摆出笑脸战术，让我骂不下去，但是上帝却不放过我。有一天清晨，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5:33，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几个字跳到我的眼里，我立刻发现我对老公的态度实在缺乏敬重。那段经文里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而且要求妻子也当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妻子当顺服丈夫，心中总是不以为然。现在时代又不同了，男女同样受教育，同样工作，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难道上帝重男轻女吗？后来我才明白，在上帝的眼中，男与女的确是平等的，在神眼中是一样宝贵的，一样都是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只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赋予男与女有不同的职分。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好像每一个公司员工必须顺服老板，并不表示老板的地位或价值比较高。在上帝的眼中，老板与员工，主人与仆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
虽然我已经学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功课，但是如果没有了敬重，顺服就不叫顺服，因为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于是我求主帮助我，赐给我从心里面对丈夫的敬重与顺服，把我口舌上一切不荣耀神的言语拿走。真的如圣经所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上帝改变我的心，我的口才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我开始为丈夫到处买菜感谢上帝，感谢他那么顾家，又为这个家节省了不少花费，更为我节省了许多的时间和体力，使我不必上街采购。同时我也温柔地提醒他，如果买太多的菜反而造成浪费，希望他尽量选择新鲜健康的食物。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开始问我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看见他对我的爱、体贴和关怀，真如以弗所书中所说的，他爱我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真是保养顾惜，我心里好感动。神所赐的婚姻不正就是如此吗？彼此相爱，彼此顾惜，彼此敬重，彼此帮助。我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丈夫爱我，体谅我，凡事也和我商量，尊重我的意见和看法，而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做一家之主，把决定权交给他，让他做决定，并且表明我支持他的决定。这样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体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他的旨意，要让两个不同的个体学习合一。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提多书第三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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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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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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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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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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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2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5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5种成分。创世纪1章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2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3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3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 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权力与平安，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世界上许多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像爱与仇恨，信心与焦虑，真理与害怕，眼睛看不见却影响着你我每天的心情。另外一个例子，神和圣灵，眼睛看不见，却是爱与真理、生命与平安的源头。相反，魔鬼跟邪灵，人的肉眼也看不见，却是谎言与杀人的起因，是人类的公敌。权力也是人眼睛看不见的，却大大影响你我每天的生活，甚至决定了人类的安全危险。圣经有一句话说，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句话记录在圣经约伯记38章33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您或许就可以明白了。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登陆火星表面，需要精准地倚靠太阳系行星运动的规律和数据。此外，通讯专家每11年就需要注意太阳黑子的活动，才能够确保人造卫星和地表的飞机、轮船的航行安全。这就是地归在天的权下。另外两个权力在人文当中的例子，2013年一带一路开始推动，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活络与中国的友谊深化。美国阿波罗航天计划的推动，使得宇航员阿姆斯特朗1969年 率领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表面，这都是国家领导人成功使用权力的结果。是的，权力影响深远，真的存在，可是人的眼睛却看不见它。2000年前，一位军官委托地方上的领导去求耶稣治病，因为军官忠心的仆人重病快死了。没想到浩浩荡荡几十个人赶往官邸的路上，被军官的另外一位朋友拦截下来，说军官请耶稣不要到他家里来，这是为什么呢？朋友讲出了军官的心声，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我自己也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到这段话，转身对众人说，这么大的信心以色列中我没有遇见过。那些受托的人回到军官那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听众朋友，耶稣能够用一句话治病，因为造物主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这个事实，军官在仆人生病之前就已经相信了。权力眼睛看不见，却是存在的。耶稣使用权力，很多人因此得了平安。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创造天地万物，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耶稣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是人与神中间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要把人带到神面前。耶稣治理神的家，全然尽忠，是为了邀请你和我进入安息。造物主创造了人类，他是爱我们的神，是人唯一的安息。是的，神是个灵，人的眼睛看不见他，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证实神真的存在。很多人看见了，后来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才会有今天全球总人口的1/3相信耶稣。耶稣使用神给他的权力，带给人类拯救与平安。目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很多人心里没有平安，多少人祈求神消灭疫情，可是神没有回答他们的祈祷，因为这个世代的人多数只注意看得见的东西，只相信看得见的才是真的，但是这个态度和认识并不正确。神用新冠疫情要把人带回到他的前面，人要归回造物主神，必须相信耶稣，信了耶稣才有永远的平安。消灭新冠病毒只能够带给人暂时的平安，可是下一个人祸天灾一旦发生，平安就失去了。神要人类进入他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了。听众朋友，您渴望心里有平安吗？请您相信耶稣基督，进入神 要赐给您的安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神里面，你我才有永远的平安。刚才跟您谈的是权力与平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